2021年，周刊少年 Jump 杂志社，愤怒的九保带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了许久。就在此时，他等待的人出现了，就是刚刚结束《进击的巨人》连载的剑山创。气愤的九保带人猛地冲过去，勒住他的脖子，并在他的耳边大喊道：“漫画的结尾不是你这种混蛋随随便便就能糊弄的。”九保带人殴打剑山创的新闻一时之间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只是这只是一个非常好笑的谣言而已。且不说进击的巨人根本就不在少年周刊连载，其实九保带人本身的作品在当初结束连载时也受到了非常大的争议。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谣言，也是因为一直以来九保带人本身强烈的个性所导致的。那么九保带人固执的性格到底为自己的作品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死神和他的作者九保带人。1999年，岸本齐史开始连载的《火影忍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强烈欢迎，加上已经连载2年的《海贼王》，将销量低谷的周刊少年 Jump 彻底拉出了泥潭。编辑们也在努力地发掘下一位台柱级的漫画家。然而，在周刊少年的编辑浅田贵典的眼中，这位少年其实已经出现了，他就是九保带人。九保带人的经历和尾田还有岸本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无心学习，热爱绘画，都大量的临摹大师的作品，都在年少时就开始投稿，也都成功入围了周刊少年的 Hopsip 上。于是在经过多部短片的历练，还有编辑浅田贵典的鼓励下，九保带人正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丧尸粉》。《丧尸粉》讲述了一个实力爆棚的逃犯为了寻找不死之药而展开冒险的故事。浅田贵典相当看好这部作品，在编辑会议上大力的举荐九保带人，其他的编辑也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的才华，都对这部作品寄予了厚望，希望能再创作出一部台柱级的漫画作品。然而年轻的九保带人显然不能很好地把控这种热切的期待，整个漫画的画风都比较粗糙，人物的性格虽有着重描绘，但却并不突出，故事也不是传统的热血漫形式，还充满了独特的个人特色，导致这部作品与周刊少年 Jump 的其他一众作品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漫画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因为新颖的题材获得了不少读者的支持，但没过几期便人气急转直下，在故事发展到后期阶段时，排名在杂志社却已经是垫底。最终编辑部以主题过于怪异，不适合在周刊少年连载为由，狠心地腰斩了这部作品。这次的腰斩给了九保带人很大的打击。看看同时期的尾田荣一郎和岸本齐史都已经凭借着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在漫画界声名鹊起，自己却依然为了作品不被腰斩而苦苦挣扎。想到这些，九保带人不禁悲从中来，他不知道自己最初的选择是否正确，也不确定在一众出色的漫画家中自己能否有出头之日，但他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自己绝对不能就此放弃，就算拼尽全力也要创作出一部举世瞩目的作品。于是九保带人重拾初心，将自己之前的创作构思和绘画风格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调整，抱着对灵异题材的浓厚兴趣，经过多次的调整与推倒重来，一个关于灵界和死神的故事进入了他的脑海。这一次我要放手一搏，不成功便成人。之后的一年，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九保带人在次玩 Jump 上发表了短篇漫画《死神》，讲述了一个能看到灵体的中学生搭救了一位来自死神界的女孩，从而卷入了灵界和人界战争之中的故事。这部作品其实就是后来长篇《死神》的短篇版本。九保带人在创作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智慧与热情，而编辑浅田贵典也看出了这部作品爆发的强大潜力，在周刊少年编辑部的会议上再次据理力争，强烈建议将这部短片改为长篇作品。他认为这部作品一定能和《海贼王》与《火影忍者》撑起未来10年周刊少年 Jump 的再度辉煌。编辑部的众位编辑也被浅田贵典的情绪所感染，一致同意了九保带人的长篇连载。2001年，重整旗鼓的九保带人在周刊少年 Jump 上正式发表了职业生涯的代表作《死神》。主人公黑崎一护的真实身份是死神、灭却师和虚的三者合一的绝强存在。伴随着自身灵力的不断壮大，他平静而又安逸的生活被打破。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黑崎一护获取了露琪亚的力量，化身为手持斩魂刀的死神，穿行于三界之间，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冒险旅程。这一次虽然九保带人还是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漫画题材，但相对于以前的失败经验，对于这次的长篇还是做了很多符合大众的调整，比如主角们高中生的身份，还有性格独特美丽动人的男女主角设定，使得这部漫画从本质上仍然属于少年漫画的传统设定。而且这部漫画的配角团也相对于以前变得更加性格鲜明，个人特色突出， 几乎每一个人物单独拿出来都能创作一部高质量的外传漫画。除了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设计，久保带人的作品中还保留了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那就是令读者念念不忘的经典台词。
絶望してくれるなよ。
虽然久保带人在高中时期学习成绩也是学渣一般的存在，但是他有一科的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那就是日语课。这就说明了相对于没什么文学功底的岸本齐史，久保带人在编剧和台词的功力上有着很深的造诣和独特的语言魅力。而这些刻骨铭心的台词也表达出了人生豁达的看法和对世态炎凉的感伤。事实上，死神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使得读者们都能感受到生动盎然的诗意和宁静柔韧的美感。编辑浅田贵典也认为啊，在奉行友情、努力、胜利的周刊少年 Jump 上，久保带人的作品显得与众不同。他笔下的角色各具魅力，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其他少年漫画难以表达的情感。而能达到这一效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久保带人难能可贵的台词功力。这部漫画也如浅田贵典的预料那样，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单行本的销量也是节节暴增，一直到2004年，死神在周刊少年 Jump 的人气年度排行榜始终位居前三位，与尾田荣一郎的海贼王、岸本齐史的火影忍者一并正式成为了周刊少年 Jump 21世纪初始的三大新台柱。久保带人更是凭借着死神在2005年荣获了第50届小学馆漫画赏少年部大赏。此时漫画的剧情也来到了破面篇，漫画的人气在此时也一度超越了海贼王和火影忍者，成为了久保带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不过伴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久保带人开始显现出了自己个性固执的一面，就是不接受任何人的改编建议。他曾在采访中公开表示，作为一名职业漫画家，必须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不管编辑如何进言，也绝对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漫画家最重要的乐趣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独当一面，完成所有的工作，为广大的读者带来快乐。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久保带人与周刊少年编辑部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读者们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固执而感受到快乐，他们在热切的期盼中却发现越来越看不懂这部漫画的走向。主人公黑崎一护在成为死神之后，似乎开始不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每一次战斗也变成了重复开挂打怪升级的无聊模式。之后漫画在连载到完线数篇时遭到了全面的差评，读者将强烈的不满发泄到了对漫画的抵制上，导致销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而久保带人和编辑部的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冰点。2016年，在喧嚣的烂尾和腰斩的质疑声中，死神在周刊少年 Jump 第38期上迎来了最终的完结，成为了继火影忍者之后第二部结束连载的民工漫。相较于火影忍者完结时引发的万众狂欢，死神的完结更像是一种无奈妥协的落幕。在最终章千年血战篇中，一贯豪横无敌的有哈巴赫在黑崎一护的面前没过多久就败下阵来，莫名其妙的被一刀斩终结，用这种极其轻描淡写的方式结束了这部辉煌一时的漫画作品。而这部漫画的最后，男女主黑崎一护和井上织姬走到了一起，露琪亚和恋次也结婚生子。虽然这本身就是官配的终成眷属，但很多读者却并不认同这样的结局，导致久保带人在读者群中骂声一片，最终以如此突兀和讽刺的方式结束了整个连载。不管久保带人是迫于无奈向现实妥协，还是原本就有意而为之，这般结局都令人扼腕叹息。纵观整个死神漫画，其漫画单行本的销量巅峰出现在2009年，以647万册的销量位居年度第三，而整个漫画生涯的销量也达到了1亿2000万册，稳居日本漫画销量历史的前十位之内。可见这部漫画还是有其固有的读者群体。从根本上说，死神漫画后期的风评不佳，是因为久保带人没有迎合大众对于少年漫画的传统预期，而是通过自己固有的带有些许苦涩气息的氛围去连载这部漫画。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遗憾和哀叹，但是相对应的是每个角色对于身边事物的珍视与守护。当一个故事脱去了感官性的卖点后，留下的东西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死神这部漫画的重点其实就在于黑崎一护对于自身内在的探索，在追寻内在理想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了身边的人，去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在故事的最后，分享一个久保带人真实的小故事。在死神连载的第10个年头，久保带人由于身体不适，饱受病痛与漫画更新压力的双重摧残，渐渐产生了停更的想法。但是一封没有署名和地址的粉丝来信却改变了久保带人的决定。 在信件中，那位读者这样写道：我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给您写了这封信，久保先生，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了，无论如何请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完成死神的创作，我在那边依然很想看到。在死神完结3个月后，久保带人终于找到了这位寄信人。遗憾的是，距离收到那封信已经过去了7年的时间，信件的主人已经没有办法在人世间看到死神的完结。相信正是来自这些忠实的读者支持，才让久保带人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继续绘制这部漫画。这让我想起在死神的结局中，有哈巴赫以压倒性的力量试图让世界回归无生无死的混沌状态，消除众生对死亡的恐惧。黑崎一护在多方力量的帮助下终于将其击败。在漫画的最后，蓝染道出了反派们失败的原因，理想化的世界只会让人浑浑噩噩，生命正是因为不断以未知的命运抗争，才会变得如此精彩。